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我们为你带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讲道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宁会长会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们，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这场大会主领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他指派我来到主持这场的大会。我们要向在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传送来到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并表达我们的问候和祝福。我们感谢今朝早到场的出席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担任指挥，安德烈温斯华和克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才献唱了开会唱诗《让石安美丽兴起》，现在将会为我们唱出《神光熄微》。接着70元潘望博长老会为我们作出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唱出《我要遵从神的计划》。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we are grateful to be gathered here this day.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spel, the morning of the gospel.依個神祖嘅破曉，我哋能你能夠顯俾我哋嘅先知約瑟斯文，要復興能夠可以豐滿咁復興喺嘅地，福音復興嘅地上。我哋感謝你，你嘅聖職嘅權約能夠復興嘅地上，喺地上出嚟嘅摩爾門經教導我哋基督嘅贖罪。天父，千千萬萬你嘅子女喺教堂同埋屋企裏邊聚集一齊嚟聽神嘅話。祈求你祝福我哋嘅先知孟孫會長，就好似班傑明王咁樣支持佢，能夠支，亦都讓我哋嘅心裏邊得到改變，讓我哋能夠唔會再有任何作惡嘅意念。願我哋有你靈力同我哋。同我哋同在，
願
所有信心動搖嘅人能夠得到佢哋嘅答案，所有心得到破碎嘅人都係能夠得到安慰。天父要祈求祝福我哋能夠有完美嘅盼望，知道我哋能夠期望住你嘅基督嘅來臨。我哋咁樣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
It will now be our prayer.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听到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的讲道。孟孙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你能使前途光明》。跟着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姊妹的讲道。 然后是总主教团的克里斯多雅德尔主教的讲道。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在我开始今天正式讲道之前，我想宣布将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之内兴建的四座新的圣殿，兴建地点是分别是厄瓜多尔的基多、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巴西的贝伦，以及秘鲁利马的第二座圣殿。在我1963年成为十二使徒定下组成员的时候，当时整个教会有十二座运作紧的圣殿，加上两个星期前奉献的普尤浮市中心圣殿，教会目前在世界各地有150座运作紧的圣殿。我们是几咁感激这些神圣屋宇里面所获得的各项祝福啊！现在各位兄弟姐妹，我好感激能够有机会在今朝早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我最近一直想关于选择这件事。有人说小事足以改变历史，亦都足以改变人的一生。我们所做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离开灵的世界进入尘世的时候，我们都带埋选择权这项恩赐。我们的目标是获得高荣的荣耀。我们所做的选择会大部分决定我们能否达成这个目标。你们大部分的人对于路易斯·卡罗的经典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爱丽丝都耳熟能详了。你们都记得她走到分叉路口，眼前有两条路，分别是通往相反的方向。爱丽丝就在考虑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路来行。她遇到柴棍猫，就问她，我应该行哪一条路呢？猫就回答她说，那就要看你想去哪里了。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的话，那你行哪条路都没所谓了。我们和爱丽丝不同，我们都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要行哪一条路绝对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今生所跟随的道路会决定我们来生的终点。愿我们选择在心中培养坚强有力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会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抵挡敌人的诡计，是一种真正的信心。这种信心会支持我们和增强我们选正义的渴望。缺乏这种信心，我们会寸步难行。有了这种信心，我们就能够达成目标了。虽然做明智的选择是极其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做愚昧的选择。救主提供我们悔改的恩赐，让我们能够修正自己的途径，回到去正道之上，引领我们获得所寻求的高荣荣耀。愿我们保持勇气抵抗世俗潮流，愿我们一直选择困难的正确选择，而不是选择容易的错误选择。我们沉思每日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应该做这个选择还是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基督，就是做正确的选择了。愿我们时时都会这样做，这个是我衷心谦卑的祈求，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ong.
On March 30th,
3月30日，住喺猶他阿美利亞福克兩歲嘅醫生卡萊世界，因為肺炎同埋肺積水而住院。兩日之後，佢嘅情況惡化到要用直升機送去盐湖城嘅兒童醫院。佢哋俾佢嘅媽媽米雪爾坐喺前座，陪佢嘅仔，俾米雪爾打一副耳機，等佢可以同直升機裏面其他人聯繫。佢聽到醫護人員搶救佢嘅仔嘅時候嘅情況，米雪爾自己都係兒科護士，所以佢知道醫生嘅情況非常嚴重。喺呢一刻，米雪爾坐嘅直升機飛過猶他嘅卓佩聖殿上空，佢喺空中遙望，佢可以睇到約旦河聖殿、奧希爾山聖殿，甚至遠處的鹽湖聖殿。在那一刻，他的腦海浮現出一個念頭，你信還是不信呢？他這樣說回這次的經驗，說我從小就在初級會和女青年學到有關聖殿的祝福，知道家庭是永恆的。我去傳教那時候亦都同墨西哥嘅人民分享关于家庭嘅信息。我喺圣殿同我嘅永恒伴侣印证，我喺女青年里边教导众领袖，教过有关家庭嘅课程，喺家人家庭晚会同埋仔女分享过永恒家庭嘅故事。呢啲我哋知道，但系我系咪真系相信呢？就好似突然跳出嘅问题一样，我嘅答案亦都几乎同时出现。圣灵向我嘅心思同埋意念证实我早已经知道嘅答案。我确实相信喺嗰一刻，我全心全意向天父祈祷，感激佢让我知道同埋相信家庭确实系永恒嘅。我感谢佢赐俾我哋佢嘅儿子耶稣基督，让呢啲一切成为可能。我感谢佢赐俾我嘅儿子。我同埋天父讲，如果佢需要将医生带翻去天家，我会接受嘅。 我会完全信赖我的天父，我知道我会再见到医生。我好感激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知道和相信福音是真实的，我感到平安。医生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接受专家的治疗，在家人的祈祷、禁食和信心之下，再加上悉心的照顾，他后来终于可以出院，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现在他很健康。米雪儿在关键的时刻得到圣灵的证实，知道他一生所接受的教导不是单单讲的话，而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成为主 真实的教会的门徒是几咁大的奇迹？我们有没有珍惜过今生获得咁多珍贵的恩赐，而为自己不知感恩而惭愧呢？救主亲自这样教导话，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这间教会不单止是一个星期日去的好地方，不单止是学习怎样成为好人的好地方，在这里不单止是一个好好 的基督徒的社团，一个可以和高尚道德标准的人一起的地方，这里不单止是有伟大的方针让父母用来教导仔女成为有责任感的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远远超过这一切。想想我们宗教的宣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世那时所建立的同一教会，在这个时代藉着神所召唤的先知再次复兴。我们的领袖和古代的使徒一样，持有奉神的命行事的力量和权柄，称为神的圣职。我们宣告经由这个复兴的权柄，我们可以接受洗礼等等的救恩教义，享有圣灵圣洁的洁净和催炼的恩赐，同时有圣灵和我们同在。我们的使徒和先知透过圣职的权约带领着这个教会，我们相信神透过这些先知来对他的儿女讲话，我们也相信圣职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在圣殿订立圣约和接受教义，使我们将来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永远和他同住。我们也宣告透过这种力量，只要夫妻在神圣的屋宇结婚，进入婚姻的新永约，家人就可以永远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相信我们不单只是可以为自己接受这些救恩的教义，也都可以为我们的祖先接受教义。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机会获得这些必要的救恩教义，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代替我们的祖先在圣殿里面执行这些教义。我们相信藉着先知和神的大能，我们已经获得其他的经文和圣经一起见证和宣告，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的国度，是世上唯一真实的教会。教会称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他是这间教会的元首，这间是他的教会，因为他的赎罪牺牲以成就所有这一切。这些的特色是世上其他地方或者组织都找不到的，其他的宗教和教会虽然心怀好意，但是没有一个持有权柄能够提供，唯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才能够提供的救恩教义。我们都认识福音，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呢？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我们就拥有世上最伟大的信息，有希望和帮助，相信这些事对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要相信，我们就需要将福音由脑海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有些人奉行福音是因为他人的期望、自由成长的文化或者习惯， 有些人或者还未曾体验过便雅悯王的人民在听了他的讲道之后的感受。他们同声喊道：是的，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们或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我们要追求改变我们的心和本性，要取悦神，不再追求俗世的方式。真正的归信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运用信心。我们查考经文而不是沉迷在网路那时就会归信，我们服从神的诫命那时就会归信，我们为周遭的人服务那时就会归信。归信来自于诚恳的祈祷，定期去圣殿，以及忠信地履行神赋予的责任。归信需要每日的努力和持之以恒。好多人问我，我们青少年今日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相信在他们生活里面无时无刻的影响是巨大的讲下。如果摩尔门经是针对我们这个世代写的，这样我们一定不能够忽略李海生命树的意象给我们的信息，以及那些被那些巨大讲下的人的手指指和嘲弄之后的结果。令我最心痛的是，有些已经找到道路，通过黑雾走在窄而小的路上的人，他们紧握铁杆达到目标，开始品尝生命树上纯洁可口的果子之后，经文说那些巨大讲下服饰讲究的人，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着那些前来并正在吃果子的人，他们尝果子后觉得很难为情，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他们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这几节经文描述的就是我们这些在生活里面已经享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无论我们是在教会长大，还是经过重重黑雾和努力才找到教会，我们都已经尝过这些果子，是最珍贵可口，可以带给我们永生，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我们只需要饱享这些果子，不理会那些嘲笑我们信仰、散播怀疑、挑剔教会领袖和教义的人，这些就是我们每日的选择，选择用信心去战胜怀疑。罗瑞·普勒长老呼吁我们要留在船上，穿上救生衣，双手牢牢抓紧。身为主真实教会的成员，我们已经在船上了，我们不会用世人的哲学去找真理，来找安慰、协助和方向，来应付人生的考验。我们已经有真理，就好像医生的母亲愿意检视她长久以来秉持的信仰，在危急关头可以自信地说我相信一样，我们都可以做到。我见证我们能够成为主角道中的成员是一份无比珍贵的恩赐，我见证主为服从和忠信的人所准备的祝福和平安是远超乎人心所能想象的。我留下这个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few years ago,
几年前，我哋嘅女同女婿蒙召唤去初级会，共同教导五位好动嘅四岁男仔嘅班级。我哋嘅女受到指派担任教师，而女婿就去维持秩序。为咗教导小朋友福音原则，佢哋尽力喺不时发生嘅混乱场面当中保持心平气和。有一次课室特别混乱，某一位精力充沛嘅男仔被警告咗好多次。之后这位四岁男仔就被我的女婿带出班房。一出班房，我女婿正想跟他讲下他的行为，讲起知要找他父母来的时候，但是还没开口，这个男仔就举高手，情绪激动地说，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想到耶稣的，
今生嘅尘世旅程，虽然预定嘅目的地极为荣耀，而旅程亦都可能令人感到欢欣，但系沿途上我哋都会遭受到考验同埋悲伤。约瑟胡斯令长老教导话：悲伤之轮嘅指针始终会指到每个人身上，我哋迟早都会经历忧伤，冇一个人能够幸免。主根据佢嘅智慧，并冇让任何人免于悲痛或者忧伤。我哋能唔能够平安咁走完呢条路，大部分取决于我哋系咪好难去谂到耶稣。心智平安、良心平安同埋内心平安，并非取决于我哋系咪有能力避开考验、忧伤或者令人痛心嘅事。即使我哋真心恳求，唔系每一场暴风雨都会转向嘅，唔系每种残疾都会蒙得医治。我哋可能唔完全了解先知先见启示者所教导嘅每一项教义、原则或者做法。即使系咁，我哋已经获得平安嘅应许。但系有一个附加条件，约翰福音里面话，救主教导话，即使人生有苦难，我哋仍然是可以放心的，我们可以怀有希望，无需害怕，因为救主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牺牲有信心，从这一刻到永恒是福音的首要原则。而我们所建立的希望的基础就是今生的平安和来生的永生。主为了协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挑战里面找到平安，他赋予我们一个简单的模式，能够让我们在思绪专注在救主身上。他说，向我学习，听我的话，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你必在我里面得到平安。我是耶稣基督。学习、聆听、行走，附带应许的三个步骤。第一，向我学习。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读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当圣殿在地面上各地持续地增加，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是天父的计划中的角色，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以及我们平安的源头。孟宣会长教导说，我们所处的世界可能充满种种挑战和困难，只要我们对神的神圣屋宇并谨记我们在圣殿里面所立的圣约，就会有更有能力去承担每项考验和克服每个诱惑。在这个神圣的圣所之中，我们会找到平安。我在南美洲服务的时候，有次受指派参加一场支联会大会，在会中我认识了一对刚刚痛失幼子的夫妇。有一次见到第一次见到同米利兄弟，并且知道他痛失爱子的经验，是在这场大会里面的某次面谈。当我们开始倾谈的时候，他讲到他不单止因为他仔的死亡而感到悲伤，还因为一想到他没办法再见到他而感到非常痛心。他说他们是教会相当新的成员，在他们的侄子出世之前，曾经凑够钱去过圣殿一次，做了夫妻印证，也都跟他们两个女儿印证在一起。但跟着说，为了再次去造访圣殿，他们怎样再次凑钱，但就还未有机会带埋侄子去印证给自己。我察觉到他可能有些误解，所以就解释，如果他保持忠信，他确实会再见到他的仔的，因为将他和他的太太的女儿结合在一起的印证交易，亦都足以将他的仔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是在圣约里面出生的孩子。他很惊讶地问，刚刚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向他确认这个是真的。他之后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太太谈一下呢，因为他的仔过身之后两个星期他都没办法获得安慰。在那场大会之后星期日，我和同美利姊妹见面，同时都向他说明这项教义的荣耀。虽然他仍然怀着丧志之痛，但是他现在有了一丝希望。他含着泪水地说，我真的能够再次抱住我的仔，我真的永远都会，他真的永远都是我的仔。我向他保证说，只要他遵守他的圣约，圣殿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而生效的印证能力，的确会让他再次和他的仔相聚。 咁佢就可以再次抱住佢仔啦。同美利姊妹虽然因为个仔嘅死而感到心碎，但系因为我哋救主同救赎主嘅神圣圣殿教义，佢离开面坛嘅时候带住感激嘅泪水，并且充满平安。每次去圣殿，我哋所听、我哋所做、所讲嘅一切，我哋参与嘅每一项教义，我哋立下嘅每一项圣约，都将我哋导向耶稣基督。只要我哋聆听到佢嘅话，并且学习佢嘅榜样，就会感受到平安。兴格莱会长教导话：到主殿嘅殿去，去嗰度去感受佢嘅灵，同佢交谈，你会认识到一种你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平安。第二，听我嘅话，无论系藉住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从亚当嘅时期，经过世世代代，直到现任先知多马孟孙，主一直透过佢授权嘅代言人去讲话。嗰啲选择聆听并且留意先知所传达主嘅话语嘅人，会揾到安全同埋平安。喺《摩诃密门经》里面，我哋揾到好多例子，讲明遵行先知忠告同埋支持先知嘅重要性。包括我哋喺《尼弗一书》第八章《利海生命树》嘅异象里面学到嘅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栋高大的港厦更加挤拥，港厦躺开的窗户所发出的噪音更是前所未有地误导人，放肆地嘲笑迷惑人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两班人怎样回应从这段大楼里面传来的叫嚣。第六节开始，我们读到：我也举目向四周张望，看到那条有水的河，另一边有一座巨大的港厦，而那里挤满了人，而他们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着那些前来并正在吃果子的人。他们尝了果子之后，觉得很难为情，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他们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我们在第33节读到一些人对于来自港厦的嘲笑和嘲弄有些不同的回应。李海说明在港厦里面的人轻蔑地用手指着我，也指着那些在吃果子的人，但我们不理会他们。觉得好难为情、偏离和失踪的人，以及没有理会港厦的嘲弄并且支持先知的人，两者间的关键差异可以由以下两段话去看到。第一种是尝了果子后的人，第二种是在吃果子的人。第一班人抵达生命树，在先知旁边站了一阵，但是只是试过的果子。由于他们没有继续吃，任由港厦里面讥讽的人影响他们，引领他们远离先知，所以走入禁途而失去踪影。继续吃果子的人和那些只是浅尝果子之后偏离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班人没有理会大楼里面的骚动，站在先知身边，并且享有随之而来的安全和平安。我们对主和他的仆人的承诺不能够三心两意，若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会令自己很容易受到那些企图毁灭我们平安的人所影响。只要我们听从经由主授权的仆人的说话，我们就是站在圣地上，不会被动摇了。敌对者时时给我们虚假的解决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为我们提供答案，实际上却是会令我们更加远离所寻找的平安。他提供的幻象看来合理又安全，但是最终必定好像巨大的港厦那样倒塌，摧毁所有想在他场内寻求平安的人。由初级会简单的诗歌里面可以找到真理，听先知话语，守神的诫命，必得到安全与平安。第三，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不论我们偏离了正道有几远都好，救主都邀请我们回去与祂同行。这项与耶稣基督同行的邀请，是陪祂走到客西马利园，然后从客西马利园走到竹楼地，再由竹楼地走到墓园的邀请。这个是一项遵从和应用祂伟大赎罪牺牲的邀请，祂赎罪无限的效力遍及每个人。这个亦是一项要我们悔改、吸取祂洁净的力量和找紧祂伸出慈爱双臂的邀请。这个是一项获得平安的邀请。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们都曾经因为犯罪和违戒感受过痛苦和心痛，因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不过我们的罪虽像朱红， 但当我们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并经由真诚悔改和祂同行的时候，那些罪必变成雪白。虽然我们曾经因罪恶感而心情沉重，但我们必获得平安。当主的天使造访小亚尔玛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他的罪。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验，说我的灵魂痛苦至极，为我所有的罪所苦。是的，我知道我背叛了神，没有遵守他神圣的诫命。虽然他犯了严重的罪，但是饱受折磨的时候，他继续说，我就记起曾经我父亲向人民预言，有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来临，赎世人的罪。我便在心中呼喊，耶稣啊，请这位你这位神圣的儿子，请怜悯我。直到我向主耶稣基督呼求怜悯之后，才获得罪的赦免。但是看我向他呼求，我的灵魂就得到了平安。就好像亚尔米一样，我们同耶稣基督同行，悔改我们的罪，在生活里面应用祂医治的能力，我们都会找到我们灵魂的平安。我们所有人追求的平安，需要的不单止是渴望，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要向主学习，聆听祂的话，同祂同行。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控制所有发生在周围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怎样运用主已经赐予的平安的模式，一个令你可以时常轻易想起耶稣基督的模式。我见证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透过祂，我们才能够在今生获得真正的平安，并且在来世得到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音乐指挥的指示之下，会众请起立，同唱诗班一起唱出《欢欣救主是王》。唱诗结束之后，我们将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昆丁柯克长老的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圣徒齐向前》。呢度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I speak today of fathers.
我今日要讲嘅系父亲。父亲系神嘅幸福计划中系不可或缺嘅。我要高声鼓励嗰啲正喺度努力好好咁履行呢项召唤嘅人，称赞并且鼓励父职同埋父亲，而唔系要羞辱或者贬低任何人。我今日只系要强调男人喺丈夫同父亲呢两项最崇高嘅男性职责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没有父亲的美国作者大卫布兰肯霍恩讲过，今日的美国社会对于父亲的观念有根本的歧见和互相矛盾的情感，有些人甚至忘记了这个观念，有些人对此感到愤怒，另外有些人包括很多研究家庭的学者，则是他们对这个观念有轻视和忽视，还有很多人并不特别反对，都没有非常支持。有很多人希望我们能够采取更加多的行动，但相信我们的社会再也不能都不愿意这样做。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相信父亲的角色，我们相信理想中的男人应该以家庭为优先，我们相信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该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我们相信相辅相成的家庭职责中，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我们相信父亲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独特而且无可取代。有些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父职的益处，就好像男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下一代负起责任，督促他们成为好公民，并且顾及其他人的需求，协助将母亲养育子女的这个传统观念变成由父母共同养育子女。总之，男性的福祉的关键是成为父亲，儿女的福祉的关键是拥有父亲，社会的福祉的关键是培养父亲。这些考虑固然是好和正确，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父职不是只是社会的认知或者演化的产物。父亲的角色是来自于神，从天父开始，在尘世是从先祖亚当开始。天父完美地展现了父职，他的品格和特质包括无比的良善和完全的爱，他的事工和荣耀促进他儿女的进步、幸福和永生。在这个坠落的世界中，父亲的各方面都不能够和至高之神相比，但是他们能够尽己所能地效法天父，他们其实就是从天父的事工，他们荣幸地接受一项非凡而且发人心性的托付。对男人来说，父职会暴露我们的自己的弱点和有待改进的地方。父职是需要牺牲，但是都提供无比满足和快乐的泉源。同样，我们的天父是最好的典范，他非常爱我们，他爱他的热灵体儿女，为了我们的救恩和超生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父亲日复一日为了服务和供养家人而日日地付出生命去工作，所展现的就是那种爱。父亲最主要的工作或者就是给子女的心转向天父。如果父亲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藉着身教和言教展现对神的忠诚，就是将开启今生平安以来和来世永生的锁匙送给子女。父亲读经文给子女听，和子女一起读经文，都是给他们熟悉主的声音。我们发现经文中一再地强调父母有责任教导子女，还有只要父母在锡安或已组织的任何锡安支联会中有子女，却未教导他们了解悔改，如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藉按守礼的圣灵恩赐的教义，到了八岁，则罪就落在父母头上。他们也要教导子女祷告，在主前正直地行走。在1833年，主谴责总会会长团成员约瑟斯密、西德尼、雷格登 同埋菲德克威廉，因为他们不重视教导他们的子女的责任。你没有按照诫命教导子女光和真理，那邪恶者仍有能力控制你，这是你痛苦的原因。每个世代的父亲都要一再教导子女神的律法和事工，就好像诗篇作者这样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是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为要守他的命令。教导福音当然是父母要分担的责任，但是主显然希望父亲将这件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带头去负责做。要记得日常沟通、工作、一起玩和聆听是教导的重要元素。主期待父亲协助塑造他的子女，子女想要亦都需要一个典范。我好蒙福有一位模范的父亲，我记得在大概12岁的时候，父亲在我们比较小的社区里面成为市议员的候选人，他没有用很多钱去举办竞选活动，我只是记得父亲要我们几兄弟逐家逐户地派发传单，恳请那些人投票给保罗·克里斯多。有几个大人在我派发传单的时候说，保罗是一个诚实的好人，我们绝对会投票给他。当时我年幼的心灵感到骄傲，以父亲为荣，这样给到我自信和渴望去跟随他的脚步。他并不是完美，没人是完美的，但是他正直良善，亦都是儿子想努力学习的榜样。管教和纠正亦都是教导的一部分，就好像保罗所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父亲在管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以免造成任何类似虐待的情形。这类情形绝对无法自圆其说，父亲的纠正必须要出于爱心和圣灵给他的指引。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好使他知道你的忠信比死亡之索更坚强。用神的方式去管教，重点并不在于处罚，而是在于帮助所爱的人在人生道路上能够自制。主讲过，所有的小孩都有权要求父母抚养，直到法定年龄。养家活口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为了养家虽然通常需要出门户外，但是同父职并没有冲突的。养家是做个好父亲的必要条件，工作和家庭两个是互相重叠的领域。这句话当然不能够成为借口，男人不能够为了工作而忽略家庭，而另一个极端是男人不可以不努力养家，将自己的责任交给其他人。便雅悯王说，你们不会让孩子挨饿，无衣蔽体，不会容许他们违反神的律法互相打骂，你们却会教导他们行走在真理和严肃的道上，你们会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我们了解有些男人不能够找到工作或者赚到足够的钱养家的那份痛苦。如果在这段时间就算尽了最大的努力都无法完全履行父亲的责任和本分，这样的男人并不需要觉得羞耻。遇到残疾、死亡和其他情形的时候，可因个别的情况调整，必要时亲戚应该伸出援手。爱孩子的母亲并且表达出那份爱，是一位父亲能够为孩子所做的最好的两件事。这样做能够再次肯定和巩固婚姻，婚姻在家庭生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 有些男人是单亲父亲、养父或者继父，他们很多人费尽心力，尽最大的努力去扮演一个困难的角色。我们尊敬那些怀住爱心和耐心牺牲自我做这一切来满足个人家庭需求的男人。我们应该都知道，神自己亦都将他的独生子托付给一位养父。耶稣在成长的时候，智慧和新娘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很肯定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属于约瑟的。另一个遗憾的是，由于死亡、遗弃和离婚，有些孩子没有机会和父亲一起生活。有些人的父亲可能人就在身边，但是心不在焉，或者在其他方面漠不关心、不支持。我呼吁所有的父亲要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亦都呼吁媒体娱乐发行者多些描绘那些忠实能干、真心爱妻子而明智地引导孩子的丈夫，去少些描述那些愚蠢笨拙或者野蛮化的父亲。父亲成日都在媒体那里这样被人描述。对于家庭有问题的孩子，我们要讲，你本身不会因为这样而被人猜。有时候这个挑战意味着主信任你，他会直接或者间接地透过其他人来帮助你处理你所有的问题。你可以成为让家庭拥有神家庭制定的第一代或者第一个人，真正地塑造和造福你的子孙。对于自己将来要担任供养者的男青年，我们要讲，现在就要开始准备，认真求学，规划高中之后所接受的教育。不论是上大学、技术学校或者做学徒，接受教育是培养你将来所需的技巧和能力的关键。要把握机会和每个不同年龄层的人来往，包括儿童，而且要学习怎样去建立良好有意义的关系。这样通常是要和人面对面交谈，而不是只是彼此去发短信。好好过你的生活，好让身为男人的你将来能够将纯洁带入你的婚姻，带给你的子女。对于所有新生的一代，我们要讲，无论你对你自己的父亲评定为好、几好还是最好，请下定决心要给自己过一个能够荣耀父母的生活。记住约翰表达出一位父亲所渴望的盼望，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为人父者所能够获得最大的光荣就是你的正义。对于我的兄弟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父亲，我要讲，我知道你希望成为一个更完美的父亲，我知道我都是这样希望。即使是这样，有很多不同的限制给我们的努力向前推进。我们应该要抛低我们的任性浮夸的思想，我们将我们的将人的快乐和福祉摆在我们之前。在几年前，一个圣徒之声的故事鼓励了我。作者这样讲，小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睡房的单位，有一个睡房的单位，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我爸爸是一个钢铁工人，每一大早就要出门工作，他每一早都帮我冚被。他经常站在我半清醒的时候意识到爸爸站在我身边。我有时起身好不好意思见到他在我身边，我就试下扮继续睡觉。我后来知道他站在我身边，原来是用尽他的心力去为我祈祷。每日朝头早爸爸都为我祈祷，他祈祷我那一日会过得好好，会平安，都会为将来而去学习和做准备。由于他要好夜先回来和我一起，所以他会和我一起的老师和朋友祈祷。起初我不是很明白爸爸在朝头早为我祈祷所做的事情， 但当我长大，我就开始体会到佢对我嘅爱，同埋佢对我每做嘅事情嘅关心。呢啲都系我最中意嘅回忆之一。直至几年之后，我结咗婚，有咗自己嘅小朋友，我自己走入去我小朋友嘅睡房，为佢哋祈祷。我嗰阵先完全了解父亲对我嘅感觉。阿尔玛向佢嘅儿子见证：看啊，我告诉你，那基督一定要来。是的，他来向他的人民宣布救恩的好信息。我儿，你蒙召担任的事工，就是向这人民宣布这些好信息，准备他们的心。换句话说，让他们可以准备好子孙的心，在他来临时聆听他的话。这个正正就是今日父亲的使命。愿神祝福他们都能够升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
嘅救恩计划喺呢个圆满时代嘅福音期滚动出去嘅速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多马文宣会长喺呢场嘅大会宣布咗有四座新嘅圣殿，就系一个例子啦。文宣会长喺1963年蒙召为使徒嘅时候，世上只有12座嘅运作紧嘅圣殿。随住普尤浮市中心圣殿的奉献，目前本教会有150座圣殿，而且等到所有的宣布的兴建的圣殿奉献完毕，将会有177座的圣殿。这个是令到我们谦卑和欢欣的原因。180年前的今日，就是1836年4月3日，先知约瑟·斯密同埋奥利弗孝德里喺加德兰圣殿获得一个庄严神圣嘅意象，而一个星期之前，佢哋先至啱啱将加德兰圣殿奉献。呢个嘅现象里边，佢哋见到主企喺圣殿讲坛嘅围栏上面，喺救主宣告咗好多唔同嘅事项之后，其中一项系让我所有人民的心欢欣，他们已尽力为我的名建造这家宅，因为看我。我已接受这家宅，我的名将在这里，我必仁慈地在这家宅中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在那个神圣的场合中，包括以来加在内的几位古代的先知一一显现，他们将执行圣殿教义必要的权约交托给他们。根据一年前先知宣布泰国曼谷将会建造一座圣殿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隐约这样听到现在在尼瓜都津巴布韦和巴西的贝伦和第二座嘅秘鲁圣殿利马嘅教会同埋传教士嘅欢欣，泰国传道部嘅会长大卫新涅嘅妻子雪梨新涅姊妹用电话去话俾佢啲家人同朋友知道，佢哋听到曼宣会长会宣布兴建曼谷圣殿之后，有12个钟头都瞓唔着，佢哋开心到流泪咗好多。佢哋喺晚上11点半打电话俾佢哋传道部嘅助理，话俾你知。这个消息，这个助理去打给所有的传教士。根据后来的报告，整个传教部的人前晚半夜醒了，还有他们在床上跳来跳去。新蝶姊妹后来很幽默地警告他的家人和朋友，千万不要让总会的传道部门知道这件事。泰国的成员当时的深受圣灵的感动，他反映了和我们现在一样那么强烈。我们相信即使将有更新的圣殿兴建的地区的圣徒，他们的心和他家庭都已经在灵性方面去准备好，也都是都会来自天上的显示去准备他们。新蝶姊妹在泰国做了一个特别的小手镜，作为个人教导姊妹之用。块镜上面是刻了一座的圣殿，还有看见自己在圣殿里这几个字。当人们看到这块镜的时候，他们见到自己在这个圣殿里面。新涅的夫妇教导舞蹈友和成员去想象自己在圣殿里面的样子，以及在生活方面作出更加需要的改变和灵性的准备，去达到这个的目标。今日早上我是要给各位的挑战是，无论我们住在哪里，都要 想象我们自己在圣殿里面，万孙会长讲过，在你进入主的殿并接受圣殿里所预备的所有祝福后，才算获得教会要给你的一切。教会成员所领受的祝福中，最重要的至高祝福只有在神的圣殿中才能获得。今日的世界尽管是缺乏了正义，我们身处的时代却是一个神圣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先知都以关心和期盼的心情去描述我们的时代。先知约瑟斯密曾经引述旧约的俄巴底亚书第七章和新约的彼得前书第八章，感谢神伟大的目的，提供代替死者洗礼的教义，让我们能够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主已经使我们的人民昌盛，并且提供了资源和先知指引，让我们能够去勇于服行我们对活人和死者的圣职责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我们才得以了解生命的目的，天父给他的儿女的救恩计划，救主的救赎牺牲，以及家庭在天上组织的核心角色。圣殿的数目不断地增加，和加上先进的科技，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复行对自己的祖先的神圣家谱的责任，成为历史上最受祝福的时代。我好开心见到我们的青少年非常忠信地去编制索引和寻找他的自己的祖先，然后去到圣殿执行代替洗礼和证实的教义。你们的确确是预言中所讲的锡安山上的拯救者。我们怎样去为圣殿去作准备呢？我们知道正义和圣化准备进入圣殿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教义和圣约第十九十七篇提到，只要我的人民奉主的名为我建造一座殿，并不让任何不洁的事物进入，使它不被玷污，我的荣耀将停在其上。为了保持圣殿的神圣，所有的圣殿推荐书都是由总会会长田川发，直至到1891年，这些的责任先委派给主教和支联会会长。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本教会的成员能够生活在佩青去持有圣殿推荐书。请不要将圣殿视为是遥远不及的目标。在主教的协助之下，大部分的成员只要他们决心要符合资格，完全悔改违反的部分，都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可以得到正义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愿意去宽恕自己，不会专注于自己的缺点或者是罪行，因为这样做只会阻延自己永远都不能够进入到神圣的圣殿。救主的赎罪已经是为了神所有的儿女完成，他的赎罪牺牲为那些真心悔改的人满足了公道的要求。经文对此做了极为美丽的描述，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成为雪白，我不再纪念这些罪。我们要向各位保证，奉行正义的原则会带给你和你的家庭幸福、满足和平安。成人和青少年成员在回答圣殿推荐书的问题的时候，必须承认自己是佩青。这个必须要的要求是为了增加我们对父神和对他儿子耶稣基督，以及对他的复兴福音和圣灵施助的经验的见证。圣殿的祝福是难以计算，圣殿主要的祝福就是超星的教义，福音计划就是超星的计划，其中包括了与神去订立圣约并且加以持守。除了洗礼和证实以外，活人必须在圣殿里面才能够执行并且接受这项教义和圣约。至于死者，所有拯救的教义和圣约都必须在圣殿里面去执行。白汉阳曾经教导，主从未忽略不做任何一件他能为人类家族的救恩而做的事，为了他们的救恩所能完成的事，救主已经单独完成了。 教会嘅领袖喺我哋嘅教堂同埋其他嘅建筑物里面成立咗支联会、支会、定额组、教会嘅辅助组织、传教、传道部等。而主只系喺圣殿里面组织永恒家庭。我哋好清楚知道，凡是带着破碎的心同痛悔嘅灵，确实悔改咗佢哋罪嘅人，喺主嘅神嘅屋宇里面系可以得到完全嘅接纳。我哋知道神不偏待人。我好鍾意圣殿嘅一个特点就系喺圣殿里面嘅人并冇财富、阶级或者任何职位之分。我哋喺神嘅面前都系平等嘅。每一个人都系着住白衣，表示出我哋系一群纯正、正义嘅人。所有嘅人并肩而坐，一心一意咁样渴望成为慈爱天父配称嘅儿女。想象一下，全世界各地的男女都可以经由圣殿中的神圣教义和圣约回到神面前，并永远结合在一起。这项的教义是一个美丽和神圣的引证室，而这个引证室是开放给所有持有圣殿推荐书的成员。他们接受了这些圣约之后，就能够在互相影照的镜子中看见自己在圣殿里。圣殿中的这两面镜子互相照耀，看到影像仿佛可以延伸到永恒。这些的反映的影像有助于我们怀念父母、祖父母和所有先前的世代，并且帮助我们去认出我们所有后代连结在一起的那个神圣的圣约。这样的的确是具有意义，而且是一切就是从看见自己在圣殿里开始。豪威洪德会长曾经劝导我们要仔细去思量加德莱圣殿奉献的祈祷文中伟大教导，约瑟斯密先知讲，这祈祷是经由启示给他的，因为圣职的力量，这个祷告一直在应验并祝福着我们个人、家庭、主的人民，以及而这圣职力量是赐给我们在他的圣殿中运行。在教义和圣约第109篇，并遵从洪德会长劝导，将圣殿视为我们成员身份的伟大象征。圣殿亦都是我们的避难、献上感恩、接受指示、了解世上各度的一切的地方。在一个确实先到的世界里面，圣殿是我一生中一直宁静平安的地方。将一切的世俗的忧虑全部抛诸在这栋神圣建筑物之外，真是非常美好。我们在圣殿里面或者是从事研究我们的家谱的时候，往往都会得到来自圣灵或者指示的感想。尤其是在圣殿里面，我们同另一边的幔子会变得很薄，使到我们能够从事这项的事工的时候得到额外的协助，去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几年前在中美洲的一座圣殿里面，有一位的一个人是退休的总会持有权病人员的妻子，在一个镜子的逆圣殿引证室里面协助一对父母同他的孩子接受永恒的圣约。当结束的时候，他在引证室里面的镜子见到一个的样子，他就很奇怪，就问这位的母亲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有一个的女儿在早期已经过世，所以他并没有在现场。于是他委人去代理这位的逝世的女儿去接受圣殿教义。我们不要绝对不要低估了圣殿而来的在幔子另一边的协助。请知道我们是非常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出去改变，使自己进入圣殿的资格，透过祈祷去寻求这个灵的指引，藉着主教去教导。多马曼书会长讲过，你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努力使自己配称进入圣殿。救主在我们信仰和教会的房角石。两个月前，我和很荣幸同艾琳亨利会长参加斐济苏亚圣殿的奉献。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艾琳会长去勇气用强烈的灵感，使到这场重新奉献的仪式得到在南半球史上最坏的热带气旋袭击之下进行。青少年、传教士和成员在属世和属灵方面都得到教会的保护。结果主的手好清晰可见，斐济苏亚圣殿重新 奉献成为一个被风难的避难所。我们往往在经历人生的暴风雨的时候，也都能够见证到神的手去提供永恒的保护。斐济苏亚圣殿最初在2000年6月18日奉献典礼的时候，也都是很非凡。当时的圣殿快将完成的时候，国会议员被一群的叛军俘虏为人质。斐济苏亚市中心遭掠夺，被放火焚烧，军方于是就宣布了戒严令。当时我身为区域的会长的我，连同斐济的四位支联会会长，前往去伊丽莎白女王军营中去会见啲军方领袖。在我哋解释俾佢听我哋原定的奉献礼之后，佢好支持，但系佢好担心兴格雷兴沃德兴格雷会长的安全。佢哋建议我哋 做一个小型的奉献。圣殿以外的地方的活动就不要有了。兴德雷会长他核准了一场小型的奉献仪式，在现场只有新的圣殿会长团和几位当地的领袖。由于危险，并没有其他人受邀到场，但是他强烈地说，如果我们确实要奉献圣殿，就要有安置防角石的仪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防角石，而这是他的教会。当我们真的行出去外面举行防角石安置典礼的时候，现场空无一人，并没有非教会成员、小朋友、媒体或者其他人，只有一位忠信的先知向救主展示他的勇气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后来兴格雷会长提醒主这样说，没人能与他相比，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感谢神赐给我们他至爱的儿子，由于他献出生命，我们才能得着生命。对我们的信心及他的教会而言，他都是那块主要且稳固不移的防角石。各位弟兄姊妹，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荣耀救主，并且作所有必须要的改变，令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在他的神圣圣殿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完成他的神圣目的，和准备我们好自己和家人获得主和他的教会能够赐给我们今生和永恒的一切祝福。我确实知道救主是活着，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are grateful.
我哋好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朝早所提供嘅优美嘅音乐。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系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喺佢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闭会唱诗《你是救恩的磐石》，然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之理卡罗麦康基姊妹做闭会祈祷。
Thank you, President Monson, for
多谢孟孙会长在今日所宣布的圣殿的建筑，是几咁大的祝福呢？对于教会和教友们，这个整个国家都受到更大的祝福。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的童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被远处传来的空袭警报声从将我从梦中惊醒。没几耐，另一种声音，亦即是螺旋桨的声音越来越响，响到震动住整个的空气。我们这些小孩受过母亲的良好的训练，每个人都拎起自己的袋就跑到山丘上面的防空洞。我们迅速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的时候，绿色和白色的信号弹从天而降，照亮了轰炸机的目标。真的很奇怪，每个人都叫这些火焰般的信号是圣诞树。我那时是四岁，亲眼目睹了战乱肆虐的世界。距离我家不是很远的是德雷斯登，住在那里的人亲眼目睹的惨况可能是我看到的上千倍。成千上万的炸药弹引起巨大的爆炸，火焰直卷整个城市，毁灭了 90% 以上的城市，只剩下这个颓垣败瓦和灰烬。这座曾经被誉为珠宝盒的大城瞬瞬间就灰飞烟灭了。德国作家艾利希克斯特勒描写了这场的毁灭。这座千年打造的美丽城市一直之间被彻底毁灭。童年那阵的我无法想象我们自己人民发动战争所造成的这场毁灭怎样才能够平复呢？那时我们周围的世界看来渺无希望，毫无未来可言。去年我有机会回到去德勒斯登时，在战争过去的70年，这座城市再度成为一个的珠宝盒，所有的废墟残骸都已经清除了。这座大城市不单止回复原貌，变得更加繁荣。在探访期间，我见到鲁德会教会的圣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8世纪，一直是克勒斯登耀眼的珍宝之一，但是战争令它沦为一堆的瓦砾，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直到最后大家决定要重建这间的教堂。他们将教堂摧毁时所遗留下来的石头储存和分类，如果有用就拿来重建。今日你可以在外墙上看到这些被火烧焦了的石头，这些的伤痕不单止提醒我们这栋建筑物历史的战争经历，同时亦提醒我们这个是一座希望的纪念碑，庄严地象征人类有能力在灰烬中重新创造出新生命。当我沉思德勒斯登的历史，赞叹他们能够将灰飞烟灭的大城市重新复原的思考和决心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甜美的影响。我心想，如果人类可以重拾残骸、瓦砾和破败不堪的城市的残垣断壁里面重建一座令人赞叹、 高耸云霄的建筑物。这样我们的全能的天父是不是更有大能，能够令他堕落陷入困境或者是迷失的儿女复原呢？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看来有几咁残破，不是我们的罪有几咁朱红，我们的痛苦有几深，我们的内心有几孤独绝望或者是心碎。即使是那些毫无希望活在绝望里面背弃信任放弃操守或转身远离神的人，都可以洗心革面的。除了极少数的沉沦之子之外，没有任何生命是破碎不堪到无法复原的。福音所带来的大喜讯息就是，由于慈爱的天父为我们提供了永恒幸福的计划，并透过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我们不单止可以从罪恶的状态里面被救赎回复洁净，而且能够超越凡人的想象，成为永生的继承者，领受神无法形容的荣耀。救主传道期间，当时的宗教领袖不赞同耶稣用时间和他们标签为罪人的人在一起。可能是他们看来耶稣是在这里容忍甚至纵容罪恶的行径，可能他们相信帮助罪人悔改的最佳的方法就是去指责嘲笑和羞辱他们。救主提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图，他讲了一个故事，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闭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好几个世纪以来，这则的比喻传统上被解读为呼吁我们要采取行动找回迷途的羊，并伸出援手解救迷失的人。这样的解读确实很恰当，但是我想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含义呢？有没有可能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教导关于好牧人的工作呢？有没有可能耶稣在这里见证神对他叛逆不羁的子女的爱呢？有没有可能救主的信息是神完全注意到那些迷失的人，他会找到他们，向他们伸出援手救援佢哋。如果系咁，羊边需做啲乜嘢先至有资格嚟到得到呢项神圣嘅帮助呢？羊系咪需要知道点样使用复杂嘅六分仪嚟算出自己嘅坐标？系咪需要有能力使用全球定位嘅系统嚟到确定自己所在嘅位置？系咪必须具备专长？懂得设计会发出求救信号的应用程式呢？是不是需要先获得某一位保证人的书面认可，然后好牧人才会出面援救呢？当然不是了。只因为羊蒙得好牧人眷爱，所以值得神的援救。对我来说，迷失的羊的这一则比喻在经文里面最为人带来希望的章节之一。我们的救主这位好牧人认识你亦都爱你，他知道你几时迷失，知道你身在何处，他知道你的忧伤，你默默的恳求， 你的恐惧，你的泪水。重要的不是你怎样迷失，不是你是因为自己不当的选择，还是因为无法掌控情况。但最后重要的就是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们这一班属于他的儿女。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会去找你，他会喜悦地将你背在他的肩上。当他带你回家的时候，他会对每一个人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但是你可能会想，我需要做些什么？当然我不可以只是等待救援。虽然我们慈爱的天父希望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他不会强迫任何人上天堂。神不会违反我们的意愿强迫我们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他的邀请很简单，归向我，到我这里，对我这里，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了。这个就是我们向他表明我们想获得他救援的方式。这样只需要一些信心，但不是沮丧。如果你现在无法鼓足信心，这样就先由抱有希望开始了。如果你不能够说你知道神在身边，你可以由希望他在身边开始，你可以渴望去相信，这样就足够去开始了。然后依据那份希望采取行动，同天父沟通，神会向你显示他的爱，他的救援事工、使人转变的事工就这样开始了。随着时间的过去，你会在生活里面看到他的手指引着你，你会感受到他的爱，每踏出信心的一步，你希望行走在他光里面，和遵从他的道的这份渴望就会增长。这种信心的步伐我们称为服从。这个字眼在这个时代并不受欢迎，但是服从是耶稣基督福音里面一项弥足珍贵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随着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亦必须更加忠信。我刚才引述一位德国作家哀悼德勒斯登的毁灭那时所写的话，他都写过这句说话， There is nothing good unless you do it。 对于不讲这种高荣语言的人，这句的翻译就是除非你去做，否则毫无益处。你和我在谈论属灵事物的时候，可能会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在传译宗教主题时间的敏锐思考，可能让人肃然起敬。我们可能狂热的谈论宗教和我们天堂的亭台楼阁梦，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并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每一日所作的决定毫无影响，这样我们的宗教就是枉然了。我们的信心即使是不死的，亦必定状况很差，最终会有死去的危险。服从是信心的血脉，我们靠着服从使灵魂充满着光。但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对服从有所误解，我们可能将服从当成是一个目的，而不是当成目的的方法。或者比喻这样说，我们似乎想用服从的铁锤和诫命的铁尖来塑造我们所爱的人，透过不断地加热反复捶打，希望让他们变得更圣洁，更似天上的物质。 毋庸置疑，我哋有时候需要严厉咁呼吁悔改。当然，有啲人可能只有用呢种方法先至会改变，但系或者有另一种嘅比喻，可以说明我哋点解遵守神嘅诫命，或者服从并唔系一种硬要用力弯折、扭转、击打我哋嘅灵魂，将我哋改变成另一种模式嘅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发现自我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自己究竟是用什么做的。我们是全能的神所做的，它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确实是它的灵体儿女，我们是用天上极珍贵和非常细致的质料造成的，所以我们身上有神圣的特质。然而在世上，我们的思想行为受到腐败、不圣洁和不洁净的事物所拖累，世俗的尘埃和污垢沾污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因为这样很难认得和记得我们出身和目的。但这个不会因为这样而改变我们是哪一个，我们仍然有这个本性。如果我们的心是跟住是接近神的话，那我们就会与他更加接近。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神的神、神的爱是将我们的心改变，将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清晰，令到我们没有这个愿望去犯罪。我们明白到服从不是惩罚，而是视为一条通往神圣命运的自由之路，然后这个世上的败坏、尘埃和对我们的局限开始就逐渐减少了，最后我们身上那个属乎神的无价永恒的灵的身体就得以彰显，我们会散发出良善的本质。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的朋友，我向你们见证，神是知道我们是哪一个，我们每个人是值得是救援的。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残破不堪，你可能犯了罪，可能害怕、愤怒、悲伤，或是受儿女所苦，但就好像好牧人找到他迷失的羊咁，只要你将心思转向这个世界的救主，他就会找到你了，他会救援你，他会将你举起背在他的肩上，他会带你回家。如果世人的手能够将瓦砾和废墟转变成一座美丽的崇拜屋宇，这样我们亦可以信赖我们的慈爱的天父能够并且会重新打造我们，他的计划是要造就我们，使我们远比以前更加好，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随着我们踏出信心的每一步，走在门徒之路上，我们就会逐渐变成享有永恒荣耀和无限喜乐的人，那个就是我们被创造的目的。这个就是我的见证，我祈祷，我谦卑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it is with gratitude that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meeting. Where we have felt the spirit of your Son, we have felt the spirit of your Son, we have felt the spirit of your Son, we have felt the spirit of your Son.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信息，你选择的先知、先见，他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爱我们的先知，还有支持他。天父，我们祈求我们今天听到的信息会继续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能够鼓励我们去采取行动，跟随你要做的，用我们做的事帮我们服从，帮我们跟随你，帮我们持守我们的圣约，持守那些我们很谦卑感激的教义。我们感激你的名字，感激你给我们你的爱子那个洁净和医治的力量，来自他的赎罪。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救主的圣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讲道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总会职员。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场广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